第二部分就是婚姻的创造，显示了神的智慧。我们看看这个上帝在创造婚姻的这个过程。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十八节，刚刚我们讲了，他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上帝已经立定了一个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计划，就我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计划了。然而按照我们的逻辑思维来讲，那二章第十九节应该是，于是上帝就从亚当的胸这个取了一个肋骨，为他造了一个女人，应该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可是第十九节却不是这样一个情况，他是怎么个情况呢？他是说，我们看看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和华神已经定要给他做一个配偶了，可是没有马上着手给亚当造配偶，而是给亚当派了一个工作。什么工作？让亚当去给动物起名字。大家看看啊，给动物取名字。我们已经知道上帝要给这个亚当娶媳妇了，可是为什么没有给他娶媳妇，反而让他去给动物取名字？这个娶媳妇和取名字有什么关系？这里显示了上帝一个智慧，就是上帝不是看到你里面有什么样的需要，我马上就满足你的需要。这是我们很多的家长啊，你看到你的孩子，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父亲，对吗？所以我们要从耶和华那里学会做父亲的这样的心思意念。我们看到孩子有什么需要，我马上就满足孩子的需要。结果你这样满足的时候，没有孩子认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比如说我认为孩子你应该学音乐，所以马上几万块钱的钢琴买来了。孩子你应该学电脑，所以几千块钱的电脑买来了，对吗？我认为你们怎么需要一个自行车，马上自行车买啊。需要什么我马上给你满足这个需要的时候，大家反得到这个需要的被满足的人没有认为这个东西是很有价值很宝贵的，听懂吗？所以你要从上帝这得到，上帝没有，我知道你里边需要，可是上帝没有马上去满足他的需要，而是给他派了一个工作，让他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体会到什么。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啊。好，我一起来跟大家演绎这个亚当给动物取名字的情况。这个亚当就坐在了这个旷野一个大岩石上面，对吗？所以动物怎么样呢？上帝把这些所有的动物飞鸟怎么样都带到那人面前，所以动物就一对一对的来到了亚当的面前。那你说你看亚当的权力很大啊，让他排好队一一的过来，所以那些动物就一一的过来。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来讲这个故事，你们来想象。先是一对最大的一种动物过来了，像两堵墙一样的，长得长长的这个鼻子，对吗？两个大山峰的耳朵，四条腿像柱子一样。所以亚当说的这个动物我把它叫做象，左边这个比较更加高大雄壮的我把它叫做公象，右边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我把它叫做母象。好了，大象过去了，然后又来了一对，对吗？哇，这个很看起来那么凶猛的一个动物我把它叫做狮子，对吗？头上长着长长的毛的我把它叫做公狮子，没有长毛的我叫做母狮子。好，狮子也过去，只有来了一对，对吗？这个漂亮的鸟，亚当说我把它叫做孔雀，长着长长的花尾巴的我把它叫做公孔雀，没有尾巴的叫做母孔雀。所以亚当从早到晚每天都在做这个工作。你们想想亚当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亚当有了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感受？他发现来的动物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你知道？都是成双成对的，哎，还两个看起来一样，还不太一样，有一点区别，但是来的时候都怎么样呢？非常的亲密的一起来到亚当面前。所以亚当每当干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看亚当里边就产生了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你知道，当你参加一个聚会，如果聚会都是双双对对的，成双成对的，对吧？夫妻全是夫妻，或者全是恋人。就你一个人是一个人孑然一身出席这个聚会，你会到那以后你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你觉得你这什么样啊？非常孤独，对，非常孤独，非常的，对，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很痛苦的，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神要所创造的一个 要造成的一种环境，什么环境？就是让通过亚当的工作，亚当深刻的感觉到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经文在这里，他们那人怎么样？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他告诉你这些事情他都可以做，但只是怎么样？那人就是亚当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亚当没有怎么样呢？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助手。什么意思？因为他看到别人都是这样成双成对的，他想，哎，我那一半，我为什么是一个人，对吧？他们都是，其实是这样的，在我们中国，动物是公母，人呢是男女。其实，在这个原文呢，他这个男女公母是一样的，对吧？他是说，我看的是男象、女象，男狮子、女狮子，男孔雀、女孔雀。他想到了，我是一个男人，可是我没有女人，对吗？他由这个工作，他就联想到自己一个内在的需要，所以就是亚当开始那心里的天天的呼求什么，一边做着工作，一边想，哎呀，真没劲，我那半哪去了？我为什么没有一个这个适合我的？他天天在内心在需要这个时候，当他迫切需要的时候，上帝这时候怎么样？开始让他昏睡，并且我们刚才表演的一幕，对吗？把夏娃带到他眼前，所以亚当一看，哇，这就是我的那一半，对吗？是我那个所需要的那个配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给我们一个家长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上帝是怎么给他的爱子来这个配偶的，听懂吗？满足他需要的，就是我们的孩子里面有很多能量的，听懂吗？但是我们现在父母都是这样的，就我们认为孩子需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在后面推这个孩子，你要这样，你要这样。所以我们的孩子好像是你买了一个汽车，父母一块推这个汽车前进，对吗？然而这个上帝的智慧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父亲学会了一个智慧，对吗？他是让这个孩子在他实际的生活当中，对吗？在他做的喜欢做的事情中怎么样呢？开始让他感觉到我一定需要这个学习知识。等到心里有了这种迫切的愿望的时候，所以就好像你买这个汽车怎么样呢？你把里面的发动机怎么样，嗡一下把它发动起来了。当汽车里边发动机被点燃起来的时候，注意汽车要往前走，你挡都挡不住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注意，就是给我们一个从上帝那里学会一个做父母的一个智慧，就是我们不要在后面拼命的推我们的孩子前进，而是你要想办法利用各种各样的环境，利用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实践或者一些工作，让孩子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体会到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所以那怎么样呢？他就开始里边的强烈的愿望要去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他是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学到一个比以前更加比以前的这个效果更好的一个结果。我在我儿子身上这样做了同样的工作，因为我的儿子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我的儿子这个上初中的时候，他功课非常不好，从来没有进入过全班的前20名，所以每次学校里开落后生家长会，我每次都是被邀请的行列之中。那么我的儿子喜欢什么呢？我的儿子喜欢打篮球，特别喜欢打篮球。但是我跟我的儿子讲，就像这个父亲一样的，我说儿子你不能打篮球，为什么呢？因为打篮球不能当饭吃，对吗？我说你打得再棒，你也不能够进入美国的 NBA， 对吗？即使你进了 NBA， 你打到30岁40岁以后怎么办？你的这个中年晚年你靠什么来生活？所以你不能够做打篮球，你要现在用这个时间精力去学习这个数理化，学习英语，学习知识，所以你要有这个谋生的手段。所以我的儿子听了我的话，果然不去打篮球，但是我儿子的这个功课也从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长进。但是我学到了这个智慧之后，我回到家里，就在我儿子15岁生日的时候，我为我的儿子买了一个生日礼物，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买了一个篮球，对吗？当我把这个篮球拿给我儿子的时候，他说的，你是给我买的？他不相信。我说就是给你买的。他说我可以打篮球。我说你现在你放心的大胆的去打篮球，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且今天是你的生日，爸今天去陪你打篮球。所以我那天下午陪着他到了附近那个中学的操场上，我们打了一下午的篮球，他打得生龙活虎，打得特别的开心，对吗？不久我发现我儿子的学习成绩开始上去了。所以很奇怪哈，过去我不让打篮球，我让他用这时间来学习这个知识，结果他的知识也没有学到怎么样。但现在我让去打篮球的时候怎么样，他不仅打了篮球怎么样，他在打篮球以后呢，神也很奇妙，借着打篮球让我儿子一个很瘦弱的身体 开始发育的很强壮，肺活量也开始增加，对吧？脸色也开始红润，身高也开始增长，也开始四肢也开始比以前要，那毛长得比我都多，对吗？是这个肺很强壮，对吗？开始发育起来，而且他的学习也上去了。那我就问我的儿子，我说为什么过去你不能打篮球，可是你的功课也不好，现在你可以打篮球了，你的功课怎么反而比以前倒好了呢？儿子告诉我说爸，以前你不让我打篮球，所以我心里老是很别扭，上学以后到了教室里，我看见这个老师和同学们的脑袋就很像篮球，所以这个老师在下面讲课，我就一直想，哎呀，真倒霉，昨天一场那个 NBA 比赛不让看，今天下午又怎么怎么样也不让打，我就心里老想这个东西。可所以我这个到了下课的时候，我功课我一点都不会，但现在呢，你让我打篮球，我就想我昨天刚刚痛痛快快打了一晚上的篮球，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好好的听课，我听得好，我今天就能够很快的把作业做完，我做完作业我就有时间去打篮球，所以我就拼命的在这个学习，而且我也觉得我的注意力也能够集中了。你们看到没有，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家长是缺少这方面的智慧的，就神借着我们孩子的很多的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和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开发我们孩子的潜能，对吧？所以通过这些潜能的开发，孩子在他所喜欢的事情上也能悟出很多在其他学科方面学习的一些规律和技巧。所以我们要学习上帝的智慧。好了，那么所以神让这个女人诞生的过程也体现了神设计婚姻时的一个良苦的用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个这个女人是从亚当而出的，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而后来的男人又都是从夏娃而生的。所以上帝就在这个婚姻的创造过程中呢，他体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第一个女人是男人而生的，而后来的男人呢又都是女人而生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性别，不管男的女的，都不能以自己的性别作为我们夸口的一个借口。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21节到23节，他描述了上帝呢是怎么样造这个女人的。所以刚才我们也表现了这个过程，在上帝造女人的时候，没有说再拿一堆尘土又造了一个女人，而是用男人的肋骨造这个女人，对吗？而且往亚当的鼻孔里吹着气，可是没有往夏娃的鼻孔里吹气。那么这些过程都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神是非常非常精心的来设计这个婚姻的这个构成，对吗？首先他要造成一种情况，就是说第一个女人要从男人而出，是从用男人的肋骨造的，所以第一个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而后来的男人呢又都是母亲所生，又都是从女人所生，对吗？也就是说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1章11到12节说，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造成一种第一个女人是由男人而出，而后来的男人又从女人而出，怎么样呢？但万有都是出乎神，那整个的这个精密的安排都是神的一个精心的一个设计，一个策划。所以让我们每一个性别，不管男人女人，都不能够以自己的性别夸口，不是说啊，你们男人有什么了不起，你们男人全是我们女人生的，对吗？那第一个女人是男人生的，对吗？你也如果所有女人都是男人生的，男人会说你们女人都是我们男人的肋骨造的，不是的，对吗？所以造成这样的一种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告诉我们这两个性别在神的眼睛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个关系当中，神的这个往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那意思就是说神的祝福从这个家庭关系中是通过这个家庭的修理看守的男人，通过他将这个祝福到妻子来临到全家的。如果这个家庭里面丈夫是一个缺席的丈夫，丈夫是一个不愿意修理看守的丈夫，或者是一个这个不愿意站出来领导全家的这样一个丈夫的话，那么神的很多的祝福都不能临到这个家庭。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男人在这个家庭中所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2章23节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告诉我们说妻子是我们丈夫 真正的骨肉。我们中国人呢，一般来说都把我们的儿女称作我们的骨肉。没错，你的儿女是你的骨肉，然而你的妻子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就是说是骨肉中的骨肉。那么你的妻子要比我们的儿女对你来说是一个优先的一个关系。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认为呢，这个骨儿女是我的这个血肉，是我的血脉，而妻子呢是我的衣服。说这种观念会影响我们在这个儿女关系和夫妻关系上的一个优先次序上的一个混淆。我在几年以前有一个在中央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的一个姐妹，她就问我，因为她主持一个妇女的节目，她就问我说：“袁老师，她说现在有很多人给我写信，尤其是那些刚刚生了孩子的这个年轻的妻子，他们刚刚做了母亲，他们发现以前非常和谐的夫妻关系忽然一落千丈，开始走下坡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当时问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因为这个非常普遍的一种状况，就是说当年轻的夫妇有了这个孩子之后，往往产生一个错误的一种态度，就是把他们的眼睛都同时关注到孩子身上，而忽略了自己配偶的这样的一个需要，那么就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给了自己的孩子，疼爱自己的孩子，那么忽略了对自己的丈夫和妻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爱，这时候往往会给我们的夫妻关系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为什么？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儿女，如果你的儿女已经懂事了，你会发现当夫妻俩非常亲密的时候，你的孩子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我那时候我的孩子很小，我跟我的妻子如果这个那天休息不上班，我们起得晚一点，如果我们在床上在那躺在那里那个谈得非常的投机，很这个亲密的时候，我的儿子会从他的房间里面怎么样跑到我们的房间，然后一下就蹦到我们两个中间，对吗？他一定要在我们两个中间搂着我们俩的脖子，他非常的高兴，对吗？他会左亲一下右亲一下，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就是因为孩子当看到父母的关系非常和谐的时候，孩子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安全感，对吗？而当夫妻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受到最大伤害的不是夫妻二人，而是我们的孩子。孩子就好像站在两军对垒的阵地当中，没有穿任何的防护服，两边机关枪突突突的扫射，孩子站在中间孑然一身，吓得瑟瑟的发抖，对吗？所以随时都有被伤害的危险，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的状况。所以当夫妻二人在这个发生了冲突，发生了矛盾，开始发生了这个争吵的时候，我们的孩子真的感到失去了安全感。所以夫妻关系的破裂，那么如果骨肉中之骨肉这个关系破裂，对吗？那你的骨肉就是你的儿女也缺少了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就告诉你说，丈夫要记住，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真正的骨肉中之骨肉，然后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骨肉，对吗？好，那么婚姻结婚以后应该是怎样一个状况呢？所以圣经真是很奇妙啊，他告诉你结婚以前结婚以后都已经告诉你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创世纪第二章24-25节就告诉我们，人结婚以后这个婚姻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结婚以后要有三个方面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对吗？就你的婚姻的状况是怎么个情况。第一个，你要离开父母，对吗？第二个告诉我们说要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第三个告诉我们说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么这三个很关键的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特别认真的去理解它，你才能够按照这种原则去行事。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要离开父母。他说这个人要离开父母，第一个人他指的是男人，对吗？告诉你男人，你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对吗？但是当你到结婚的时候，你要开始离开你的生身父母，与你的妻子结合成一个新的一个家庭。那么神非常奇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知道这个生物学告诉我们，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一个细胞核。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庭对于社会来讲就好像是一个细胞， 那么细胞里面呢有一个细胞核，这个细胞核就是婚姻。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家庭都是以一个婚姻为核心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那么围绕着我爸爸和妈妈的一个婚姻，那么我们构成了一个家庭。那么等我长大了，我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婚姻，那么就好像这个细胞核已经分裂成两个细胞核，因为我刚刚讲了细胞核就是婚姻。好，这个细胞里出现两个细胞核，这个细胞会怎么样呢？我们学过生物学的都知道，这个细胞就会自然的分裂成两个细胞，还是一个以一个细胞核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细胞。所以这样的细胞是个健康的细胞。当一个细胞里面有两三个这个细胞核的时候，这个细胞是一个不健康的细胞。那么现在你会看到我们中国的家庭里面，很多的家庭都是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三个细胞核，也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是有两三个婚姻在里面。这是一个这个圣经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要让我们结婚的时候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现在我讲一讲这个结婚以后离开自己的父母有什么样的含义。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两次脐带的剪断。第一次，你从你的母腹中生出来，这个时候大夫要剪断你的脐带，这是你第一次脐带的剪断。那么因为在这之前你所有的供应，包括你呼吸，你所有的营养都是从脐带，母亲的脐带来供养你的，你完全处于一种寄生的状态，对吗？当脐带剪断之后，那么你开始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系统。但是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离开你的父母呢？还不行。所以你需要你父母每天给你的喂养，扶着你，然后让你慢慢的去学习行走，学习语言。那么从零岁到十八岁，因为各国都是以十八岁作为一个人开始变成独立的自我的一个标志。那我们中国也是的，十八岁你可以有选举权了，那么你可以所以把你成人了。十八岁之前你所有的决定，你所有的行动，你都是不负这个法律责任的。但以十八岁以后为准，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再采取个行动，你就要承担所有的，你要独立的各自的承担你自己的法律责任。那么这就是我们讲这十八岁的时候就等于是你第二次脐带的剪断。那么这个时候人要怎么样的学会独立自主，就是你不依靠父母给你的一切的供养，对吧？你还可以跟你父母有很好的关系，对不对？他是你的父母，你要尊敬他，你要孝敬他，但是这个时候你要自动的切断与父母所有的这种供养，对吗？我你还什么地方我需要我来供给你。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由于这个我们都是很多的独生子，包括我们现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好转，对吗？父母给孩子的关爱过于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多的，所以孩子的成熟度大大的推迟。但是无论怎么推迟，到你结婚的时候你都要开始斩断，对吗？就是父母给你的供养。我一会儿讲这个是多么的重要。在我讲这个离开不离开父母的之前呢，我还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故事片，这个故事片的名字叫狐狸的故事。它讲的是呢一个母狐狸生了一个小狐狸，那么从小这个母狐狸就开始如何的就教这个孩子教他的这个小狐狸去通过游戏啊教他一些捕食的手段。等这孩这个小狐狸长大之后，第一次他独自的抓到了一个小动物之后，那么母狐狸开始把这个小狐狸往外面撵他出去离开自己，对吗？那么第一天把小狐狸撵出去了，但是到了晚上黄昏的时候小狐狸又自己跑了回来。那么第二天母狐狸又把它往外赶，又把它赶到很远的地方，但是到了黄昏的时候小狐狸又跑回来了。到了第三天母狐狸在后面穷追不舍，把它撵了一程又一程，直到这个小狐狸，对吗？几次想往回冲，但是老狐狸站在那路口不让它回来。小狐狸一看无可奈何，所以电影这时候给了这个小狐狸这个镜头呢，演这个小狐狸一步一回头的向远方走去。当小狐狸的身影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的时候，电影镜头给了老狐狸一个特写镜头，只照这个狐狸的一双眼睛。那么眼睛里你们知道有什么吗？眼泪。对了，老狐狸眼睛里充满了眼泪。那么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一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就是 狐狸愿不愿意自己的儿子离开自己呢？打心眼里不愿意的。但是老狐狸清楚的知道，如果不在这个阶段，就是他在长成一个成年狐狸，就是这个最重要的阶段，不把他赶出去，让他自己开始他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依赖性。依赖性这种这个依赖性，那么当老狐狸毕竟有一天是要离开他的儿女的，对吗？那么这个时候儿女很可能就会因为丧失了很多必要的一些能力和他的一些这个心理素养，那么这个狐狸很可能就会被这个残酷的这个自然界所淘汰。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的父母有的时候还不如这个狐狸聪明，对吗？我们知道，就是我们都以为我受了一辈子的苦，所以到了我儿女这代，我尽可能的不让我的儿女受苦，对吗？我尽可能想给儿女更多的关爱，然而你这个爱却是给儿女的一种很严重的伤害。